我们这些海外的华人回去不用签证了，啊啊，要十年的签证可以继续用了啊，啊，所以省去我们很多的麻烦啊。我相信我们都差不多三四年没回去的都会考虑回国啊。我相信陆续的弟兄姐妹我会回国，但是这也是一个啊给我们很好的机会。我们回去的时候两件事情啊，一个是给国内的朋友传福音啊，第二星期天不要忘记去找一个教会去崇拜啊，敬拜上帝不要忘记。啊，今天我们讲一个故事，就是这个故事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啊，关于一个淫乱的妇人啊，记得在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是一本很特别的书啊，它和其他的三本书不一样啊。其他三本福音书我们通常称为对观福音或者福类福音啊，因为它的内容都是比较符合、比较相似啊，相互可以对应啊，都是用，虽然它也是用不同的进入啊，或者用不同的角度来描写耶稣基督的生平啊，但是大体上他们的内容有很多的地方是类似的啊，所以我们称它为对观福音啊。但是约翰福音很特别，它的内容在其他三本福音书上啊有重复的很少。我们上次讲七个神迹，在约翰福音只有两个是在其他的福音书上能找到的，其他的神迹都是约翰福音啊独有的啊找不到的。那约翰福音的写作的目的啊也是很清楚啊，他没有像其他三本福音书你要自己去整理啊，他写得很清楚，在20章30节他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很多的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是记这些的事情是为了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因此可以得生命。所以整本约翰福音书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让我们知道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啊，是来拯救世人的那一位啊。可以说约翰福音是福音书当中有人说是最博大精深的啊，也是对约翰福音书的研究也是最广啊最深的啊。今天我们看的这一段的经文呢，记载在这个第8章啊，大家很熟悉的一个故事啊。约翰福音的第8章，他讲到，耶稣第二个的宣告就是我是世界的光啊。在耶稣讲我是世界的光之前啊，插了这个的故事啊，这个故事有很大的争议啊。第一个争议就是，这个故事是不是应该记录在约翰福音啊？因为在早期的圣经的抄本当中都找不到这个故事的啊，所以这个在新译本圣经它也特别的注明啊，在很多的英文的圣经当中它也特别的注明，这个故事只有在后期的圣经抄本当中才记载了这个。所以呢，有很多的学者说这个故事不应该记录在约翰福音当中啊，他的写作手法跟约翰还有一些很多的不一样，他的用词啊。不过无论如何呢啊，现在这个故事已经出现在圣经的约翰福音这个正典上啊。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很多人不喜欢这个故事放在这个地方啊，就耶稣讲的那句话就是谁没有罪的谁就可以拿石头打他。那如果按照这个逻辑的话，我们都有罪啊，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有罪，无论你是法官啊，你是律师，你都有罪。但是难道是有罪的人就不可以审判啊？有罪的人啊，那么那些有罪的人啊都不应该得到惩罚吗？在经文的很多解释上也是出现了很大的张力啊。第三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在猜啊，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耶稣在地上写字啊，这一句的经文在这个11节经文当中重复出现了2次啊。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如果重复出现的词啊，通常都是比较重要的啊。不过在经文当中呢完全都没有提到 耶稣啊，他到底在这个地上啊，他到底在画什么，或者他到底啊在写什么啊？我们来看这个故事啊。一开始的时候啊，就是耶稣在圣殿里教训啊，教导这个百姓的时候呢，出现了一群人啊，这一群在圣经当中大家都知道啊，道德品格非常高尚的法利赛人还有文士啊，他们呢就抓到了一个在行淫的妇人啊，然后把他抓到这个在耶稣当时耶稣在圣殿这个地方啊，很多人在听他的教训啊，那法利赛人和文士就把这个淫妇啊拉到了这个大庭广众之下啊。法利赛人对律法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啊。法利赛人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分开啊，分离的意思啊。它是指就是他们这群人是跟世界是分离的，因为他们是保持一种律法的纯洁保持这个圣洁，或者说跟世俗保持一定的距离的意思啊，一群道德模范啊，一群高高在上的道德模范啊，貌似不食人间烟火的那一群人啊，他们这一群人呢，对自己能够严格的遵守上帝的律法也是津津乐道啊，他们经常自己说我们遵守上帝律法是遵守的最好的。那另外的文士在当时也是一个很高级的职业啊，很专业啊，他们拥有的是对这个律法的解释权，因为摩西律法可能有些东西百姓不懂的时候就去问他们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这群文士呢是对律法有解释权的。所以你去看在圣经当中法利赛人和文士啊，他们互相帮助啊，他们经常在一起啊，法利赛人和文士共同在福音书当中出现的次数差不多有50次啊，法利赛人和文士啊，法利赛人善于使用文士的这样的一个技能啊，可见他们也是志同道合啊，志同道合是褒义词，如果贬义词是狼狈为奸啊，他们是志同道合啊。这一天他们就把一个正在行淫当中被当场抓到的人带到了圣殿啊，耶稣在那里啊，他们掌握了实着的证据啊，因为是当场抓获的，所以呢人证物证都有了啊，不但如此的律法的解释权也在文士的手里啊，所以可以说这个什么都不缺啊，这个妇人的审判应该是轻而易举的啊，但是他们来到这个圣殿的时候啊，他们把这个妇人带到这个耶稣的面前，就问这个耶稣一个问题，他说：“夫子啊，老师，这个妇人呢是正在行淫的时候被抓的啊，那摩西的律法呢告诉我们啊，这样的妇人是要用石头打死的。”然后他们问耶稣一个问题：“你说该怎么办啊？”这个妇人犯了淫乱的罪啊，而且是当场抓获，违背了摩西律法的第几条啊？第，我们讲过十诫的一个系列，分12次讲，第几条啊？第七条啊，不可杀人之后的第七条啊。不但如此，这个案件或者说这个犯罪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我们在中国有一个话叫严打啊，就这个犯罪的时候是在一个节日叫祝棚节啊，祝逾越节啊，祝棚节还有七七节，后来改成五旬节，这三个节日是犹太人最大的节日，所有的男人啊，所有的男丁都要去耶路撒冷去朝圣啊，去朝圣啊，所以呢那个时候在这个耶路撒冷的男人就特别的多啊，就特别的多啊。但是他们来耶路撒冷是做什么呢？他们来耶路撒冷是来守节的啊，是来守上帝的节期啊。祝棚节的意义是什么？祝棚节的意义是对纪念上帝对以色列百姓的恩典啊，因为犹太人曾经在旷野很长的时间啊，他们吃 上帝给的玛拿还有鹌鹑啊，然后呢神上帝就带他们进入到流奶与蜜之地啊，他们本来是居无定所的，住在帐篷，这天住那里，明天又要往前走啊，没有一个自己的家园啊，但后来他们有了啊，有了自己的土地，有了自己的食物，有了自己的家园，所以呢这些感恩的犹太人呢，就每一年在这个节期呢，就到耶路撒冷来纪念上帝对他们的恩典啊。他们在那里搭一个棚，在那里住一个星期啊，七天，来向上帝感恩啊，那是一个非常美的事情啊，知恩图报啊，向上帝感恩。但是呢，在这样的一个节期感恩的日子当中，居然发生了这样一件不和谐的事情，就是这个已婚的妇人啊，这个已婚的妇人在应该向上帝感恩的日子，却去勾引男人啊，不守律法，行淫乱之事啊，罪加一等，好像罪该万死啊。可能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棚子里面，这个妇人犯了淫乱的罪啊，这些的道德模范啊，法利赛人、文士啊，就抓住这个妇人来到耶稣的面前啊，告诉耶稣说这个妇人是正在行淫的时候抓的啊。不过经文出现的第一个疑点就是说啊，既然是当场抓获，中国的话叫捉贼拿赃啊，捉奸拿双，但是那个男的不见了啊，不知道怎么不见，经文也没有说啊，可能是他跑得很快啊。所以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去找这样的男人啊，跑得很快啊，对婚姻不忠贞的男人通常都是不负责任的男人啊，之前可能啊对你甜言蜜语啊，但是一旦有什么事情的时候跑得比谁都快啊，但是是不是跑得快啊也不一定，因为经文也没有说。还有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可能是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是故意放掉这个男人的啊。在性这个问题上啊，在男女的性关系这个问题上，这个社会对男性好像都比较宽容一点啊。男人沾花惹草啊，都比较容易得到宽容，说哎呀他啊，一时糊涂啦，就是啊，一时冲动，啊，或者说，哎呀，不小心啊，受到了诱惑啊。但是对女性啊，真的没那么宽容啊，讲的话很严厉啊。说起女性的淫乱，就是很不好听啊，水什么水性杨花啊，水不正经啊，在这里用淫妇这样子，不同的标准，其实不公平啊。我觉得对弟兄在这个问题上是要特别的小心啊，特别是我们要回国的时候啊，更容易跌倒啊，很多的诱惑。为什么要笑呢？是吗？特别放松是吧？但是弟兄我特别劝我们的弟兄，其实你的心里很清楚，当你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你就要非常的警惕，因为你是最清楚的啊，一定要特别小心，要远离这些的淫乱啊。男人跟女人在这个事情上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好像男的就比较宽松一点啊。但是摩西的律法不是这么写的啊，在利未记的20章10节说，奸夫和淫妇都必致死。是一样的罪啊。不过在这里，这个妇人是抓到了，这个男人却跑了，提都没有提啊，在经文当中提都没有提。他们提出一个问题，很奇怪的问题啊，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的时候被拿的啊。摩西的律法吩咐我们把这个妇人用石头打死啊，你说该把他怎么办？这好像是一个问题，但是这个奇怪的问题是在这个问题之前啊，他已经给出了答案啊。提问的人已经给出了答案，他们说根据摩西的律法，这个妇人是要 用石头打死啊。标准的答案已经给出来的，而且是文士啊，有法律解释权的人给出来的，但是他们还是来问耶稣啊，你说该怎么办？所以弟兄姐妹，你们特别要小心啊！有些人在问你的时候啊，如果你知道他是明知故问的话呢，你最好不要去回答他啊，他一定有一个陷阱啊。他为什么要明知故问？他已经得到了答案，还要问你的时候啊，无论他是谁啊，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你们夫妻啊，你要特别小心，一定是有一个啊陷阱在这个里面啊。啊，这些法利赛人是来问问题的吗？啊，第六节的经文说啊，乃是要试探耶稣，得着啊告他的把柄啊。有的时候明知故问的人，我们很容易看到那些啊叫小人的嘴脸啊，就是他在他人的风波当中，他看到别人出事情的时候啊，那种啊小人的嘴脸，就是幸灾乐祸啊，那种幸灾乐祸啊。其实他们如果真的是当场抓到的话，可能有两种情景。一种是他在还没有发生之前，他们已经看到这两个一男一女不好，那其实他是有时间可能去阻止他们的。但是有些人他就故意看他犯了错以后把他抓起来啊，他也很开心啊，这种幸灾乐祸，等到罪恶发生啊，然后抓住他们幸灾乐祸。就算他们看到的时候来不及阻止的话，其实他们也没有必要一定要带到圣殿当中啊，去大张旗鼓的啊带到的群众的面前啊。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他们的目的是想来拯救这一个跌到这个罪恶当中的妇人吗？这些宗教的领袖啊，把这个淫乱淫妇的罪啊带到了光天化日之下，带到了大庭广众之下，但是他们却把这一个妇人完全的推到了黑暗之中啊。我想再重复一遍，他们把罪带到了光天化日之下，但是他们却把这个人推向了黑暗之中。他们的目的不是想帮助这个妇人，在他们的眼中，这个妇人是一个该死的人，该用石头打死。不但如此，这些人目的还更可怕，他们要得着告耶稣的把柄。因为根据罗马的法律啊，殖民的犹太人，他们当时已经失去了执行啊死刑的权利啊。那如果耶稣说用石头打死，他就会触犯罗马的法律。但是如果耶稣说不用石头打死啊，他们又说你不实行摩西的法律啊。从另外一个方面，如果在道德的层面来讲，同样是一个不容易处理的问题啊。如果耶稣说不对这个妇人实行这样的审判，那么就没有公义了。嗯，但是如果说用石头打死他，那么耶稣平时在教导这些人的说，我们要怜悯啊，我们要慈爱，我们要有恩典啊，那不是自相矛盾吗？悖逆的人很容易啊，好且会经常在上帝的面前啊来啊想占优势啊，在面对公义和慈爱，面对律法和恩典啊，我们没有答案，但是我们通常就会去用自己的方式去寻找这样的答案。这个答案只有在耶稣的那里，只有在耶稣那里才有答案。有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也会拿着道德的高度，或者我们拿着圣经啊的标准去衡量啊，去指出一个人的错误啊，我想这也无可厚非啊。指出别人的错误也不是不对啊。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更重要的是什么？上帝难道就是让我们去指出别人的错误，让我们去揭露他们的罪行？还有没有更重要的事情？更重要的事情是不是让我们 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去更进一步的去帮助他们，而不是像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文士，他们介入他人罪恶的目的是把这些人推到黑暗当中。面对耶稣面对这个法利赛人的提问，耶稣当然知道他们是挖了一个陷阱啊，想让他跳进去啊。那耶稣的回应呢？耶稣拒绝这样的明知故问。那耶稣拒绝回答发问者的问题啊。他这里记载就是耶稣弯下了腰啊。耶稣弯下了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啊。耶稣在写什么呢？经文没有说我们也不知道只不过呢有很多不同的猜测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耶稣肯定没有给这些人答案他们要的答案是死或者不死耶稣肯定没有写死或者不死在这个地上耶稣做了这样的一个动作，他弯下了腰在地上写字。就这样的一个动作，你看耶稣的每一个动作都很有恩典和怜悯啊。就这样一个动作，把所有的人的注意力从这个原本的妇人这个原来在那里站在众人的面前满脸的羞愧浑身发抖而且害怕的不得了的这个妇人，所有的人的眼光就挪到了耶稣的身上。耶稣到底在写什么耶稣会给他们什么答案耶稣没有给他们答案所以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还是不停的不住的再去问到底是死还是活到底是死还是不死耶稣没有写出答案，所以他们还是不住的问，他们不住的来向耶稣施加压力，我们如何处理这样一个犯了淫乱的女人面对他们不停的追问耶稣站了起来在这个经文说直起了腰，他讲了一句话这段经文耶稣讲的话很少，他讲了一句话，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法利赛人和文士在当时是拥有相当的社会地位的人他们能够很好的遵守上帝的律法，而且他们对能够遵守上帝的律法他们是自我标榜津津乐道的他们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他们以为他们是圣洁和公义的化身不过事实呢，当耶稣抛出这句话的时候，他们真的做得那么好吗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现基督徒也是一样，外表看上去很不错不过只有我们知道是不是真的好只有外表对自己很宽松对别人就很严厉嘴巴上说得很好可能有的时候也是嘴巴上说说有听过一个故事，我把它改了一下在通往天堂的路上有一片森林，上帝就安排了一只老虎在那里上帝跟这个老虎说如果这个路上你看到这个人不是基督徒呢，你就可以把它吃掉那个老虎就埋怨这个上帝他说这是一条去天堂的路，怎么可能有人让我吃掉？你不是诚心要让我饿死吗？没得吃不过奇怪的是，这个老虎能吃到很多，越长越肥上帝也很奇怪，明明全部都是基督徒，为什么他有这么多可以吃然后他来看结果他看到地上有很多的嘴巴留在那里。然后那个上帝就问怎么回事他说这些人我用你给我的那个很有恩赐的那个鼻子去闻这些人我闻不到基督徒的味道，我就吃了，吃到那个嘴巴的时候出来了那个基督徒的味道 所以我把它吐了出来，所以全是嘴巴，嘴巴上的基督徒，很多的时候啊，嘴上说得好，行动上却是另外一套。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法利赛人的种子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啊，法利赛人的种子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栽植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啊。我们很痛恨那些曾经骗过我们的人，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说谎啊，骗人骗我啊。但是遇到我们自己的时候呢，啊，我们编织很多的借口啊，编织很多的理由啊，千百个借口啊。有的时候我们很讨厌这些人，有些人在背后说我们的闲话啊，背后说长道短，这些人很可恨啊。哎，某某姐妹，我告诉你啊，这个姐妹啊，她很喜欢在背后说闲话的。其实我们在说这个的时候，我们也在说别人的闲话。嗯，我们对我们自己能够说做得很好的事情呢，我们就津津乐道啊；我们对自己做不好的事情呢，就轻描淡写。但是，当我们看到别人做得不好的时候，我们就特别的有兴趣啊，我们就特别的义愤填膺啊，以至于我们都想拿起第一块石头来打他啊，直到我们能够听到耶稣的那句话，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谁就可以拿石头打他。听到这句话，这些人呢就停止了向耶稣继续的发问啊。耶稣于是第二次的弯下腰啊，继续的在地上用指头来画字啊。他在写什么？很多人有兴趣，但是，经文没有说，所以有很多的猜测第一种的猜测是，耶稣为了拖延时间所以随便画一画。但是我相信耶稣所做的事情啊，没有一个是没有目的的而且他在地上画字出现了两次啊。刚才我问李颖，我说你猜他在画什么，他说既然在画，他可能不一定在写字啊，可能是来画画。那也有一种猜测，他画什么呢？他说耶稣在画十字架。这个猜呢是很美的啊，一个图画啊，耶稣在画十字架。但是这样的解释听上去很美，但是可能性真的是很少啊。那传统的说法呢是好像是耶稣在写耶利米书17章13节的经文啊，耶利米书17章13节的经文是离开我的啊，离开上帝的，他的名字必写在土里啊，必写在地上啊，因为他们离开我活水的泉源啊。那因为耶稣在地上写嘛啊，所以很多的学者说，哎，这句话是最有可能的，但是没有人可以确定的告诉我们耶稣在写什么。耶稣用指头写字啊，用指头写字呢，在旧约圣经当中也不是不止一次的出现啊。第一次的出现是出埃及记啊，31章18节啊，耶和华在西乃山和摩西说完了话，就把两块法板给他，是神用指头写的石板啊，很清楚啊，神用指头在石板上写下了十条诫命啊，虽然是很短的十条诫命啊，不可杀人，不可奸淫啊，但是没有一个人啊可以做到。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上帝赐下这十条诫命，让人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犯罪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犯了罪的人。律法让人知罪第二次在这个旧约当中，但以理书这个王拿着，伯沙撒王拿着这个圣殿的上帝的器皿来这个饮酒的时候呢，指头在墙上写字啊，那后来就叫但以理来 告诉他啊，到底写了什么啊？这个但以理所写的字是，尼尼尼尼提克勒乌法尔星啊，什么意思呢？这都是一个计量的单位，当时的计量的单位啊。你已经被数算过了，你已经被放在天平里面了，称分量的天平里面，称了一下，你亏欠了上帝的，你亏欠了啊。然后最后一个是你的结局啊，你最后的结局是这样的，你最终的下场是这样的，你最后的结局是这样。如果按照上帝的来称你的话，你最终的下场就是这样的。十诫代表律法，按照律法，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按照上帝的审判，你们被放在天平里面，你们都是亏欠的，你们的最后的结局都是这样的。在神的审判面前，谁能够站立得住呢？他们就拉着这个淫乱的妇人来到耶稣的面前，说：“哎，你来审判啊，他应该受到什么样的刑罚啊？”你们，耶稣回答说：“你们中间没有罪的，就拿石头打他。”他们听到了这一句话之后啊，他们一个一个的啊，灰溜溜的啊离开了啊，只剩下两个人。一个是那个妇人，一个是耶稣。谁没有罪呢？这里只有一个人没有罪，就是耶稣是没有罪的，也这里也只有一个人可以来定人的罪，但是耶稣对妇人说了那句话，他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妇人说：“没有，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这个妇人的确是太不应该在庆祝上帝的恩典的节日自己又是已婚的女人却犯淫乱这是一个该死的女人应该要用石头打她，但是人没有审判的权利，但是律法可以，我们可以按照律法来审判律法本来就是让人知罪，但是律法的存在是要以律法的设定者的存在为前提，赐下律法的是上帝除了上帝还有一个人有审判的权利在这个约翰福音的五章的27节经文说，天父父赐给他审判的权柄，耶稣是有权柄来定他的罪的，但是耶稣却没有定他的罪。耶稣没有定他的罪，不是说这个妇人没有罪，这个妇人是有罪的。约翰福音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3章17节，他说：“上帝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来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谁可以拿起那块石头？你有资格吗？我有资格吗？没有资格。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永远要记住那句话，以后永远不要去拿石头去打人你和我都没有资格只有耶稣才符合资格，但是耶稣没有这么做，耶稣来不是来定我们的罪，乃是来拯救我们。圣经说，如今在那些耶稣基督里的就不被定罪了，但是耶稣在这里也提醒我们，我也不定你的罪，从此不要再犯罪，不要再犯罪。这里更好的一种说法是，你不要继续的停留在一直在犯罪的这种状态当中人都很喜欢抱怨控诉，甚至我们以用律法的标准去控诉另外一个罪人，我们用圣经的标准去衡量另外一个人其实撒旦同样知道我们的弱点因此撒旦不断地引诱我们，甚至鼓励我们去我们这些原本也都该死的人去用石头去打死另外一个看上去比我们更该死的人 这些法利赛人站在道德的高度，要把这个犯了淫乱罪的妇人啊正法啊，他们把这个人带到了大庭广众之下，当最热闹的地方，在圣殿当中啊，他们的目的却是想把这个罪人推入到黑暗之中。但是耶稣呢，他驱散了那些假冒伪善的人，来处理这个妇人罪的问题啊，让这个妇人可以重见天日，重见光明啊，我也不定你的罪，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啊，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谁就可以拿石头打他啊，一个一个都出去了，都离开了，只剩下那个妇人还站在那里。耶稣是世界的光啊，当耶稣的光照到我们的身上，照出我们的罪的时候，我们有选择，我们可以选择继续在黑暗当中，或者我们可以选择靠着耶稣的恩典与耶稣同行啊。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是来拯救我们，他给我们罪人，所有的罪人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啊，哪怕是这样一个啊犯了这么十恶不赦的罪的那个妇人一样。法利赛人把这个妇人的罪带到了大庭广众之下，他们并不是想来帮助他，他们是要把这个人推到黑暗之中，让他永无天日。但是耶稣呢，他却用自己的生命，用十字架的牺牲的爱来成就公义和慈爱。能够真做到公义和慈爱的唯一的答案，就是在耶稣那里。耶稣用十字架的牺牲来赦免我们的罪，把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从黑暗当中进入到光明。所以第八章耶稣说，我就是世界的光。弟兄姐妹，我们永远不要拿起那一块石头去打别人，但是我们有另外一个选择，我们可以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让他重见光明。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每一个罪人，每一个原本都该被打死的人，却因着你的赦免重获新生，让我们可以活着的时候不再被罪捆绑，有永远的盼望。求主也帮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周遭的人，他们还在罪当中的人，我们不要去定他们的